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说事儿，我是小凤。
我是多哥。
好，多哥，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讲了白色的谎言呢也分几种哈、
嗯、
其中一个呢就是利己的白色谎言。多哥讲呢说这个是不可以的，也是不可取的哈。
嗯，其实这个也不是我讲的、从圣经作为根据作为依据来看的话，利己的这种白色谎言是肯定是错误的，
反正无论如何利己的就不对就对了。
对
啊，那我们也给大家留了一个尾巴哈，你说的是白色的谎言如果是利他的，圣经当中说是可以的。哇，这个可是让我们这几天想炸了脑袋了哈。啊，那就说你说这个话你有什么圣经依据吗？而且我相信哈，我们当中有很多是基督徒的听众，可能曾经也被困惑过
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圣经上确实是明确的有这样的话，上帝是恨恶谎言的，
没错，
恨恶假见证的，
是。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圣经的这句话这样字面的去理解，什么是谎言？是说任何一切的不属实的，就是你认为不属实的你去告诉别人都是不符合上帝的心意吗？
嗯，难道不是吗？
这里我觉得我们看几个例子哈。
嗯，
首先第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圣经的出埃及记，在旧约里面，
嗯，
出埃及记里面呢讲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嗯，
这个埃及法老他们呢觉得以色列人生孩子生太多了，繁衍的太多了，给他们造成了威胁。
嗯，
于是呢法老就下令，
嗯，
让这个接生婆呀，
把
只要看到是男孩，
嗯，
就把他杀死。结果呢这个接生婆她是敬畏上帝的接生婆，
嗯，
她没有去杀死。
嗯，
于是后来法老就责问到她，为什么你没有按照我的旨意去行。
嗯，
那这个时候接生婆要怎么回答？
对啊，
其实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听众也在这里面跟我们一起思考哈，
是，
如果你是那个接生婆你怎么回答？
对啊，我也在想，
你有任何一种方式可以回答的让法老不杀你吗？只能撒个扫谎，是不是？
真的还真是哈。
接生婆是怎么说呢？接生婆说，因为这个犹太妇女啊，
身体强壮，
他们身体强壮，我还没赶到呢，他们已经生了，
没错，
所以说就没有杀死。
嗯，但是我觉得也不一定，接生婆说的就是谎话哈，可能真的有这种情况呀。这个这希伯来人，别说希伯来人，现在我们也看到哈，有些人哎，真的还没到医院呢，人自己就生出来了。
嗯，
接生婆可能是很有智慧的，就回答了一个问题，也不能算是谎言呀。
嗯，确实不能排除这种情况，也许他真的是有过这种情况，
嗯，
所以他才这么说的。
对呀，
是。那没关系，那我再来讲的第二个例子哈。
好。
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也是在圣经中啊，当时呢是以色列人要进迦南，
嗯，
哎，他们要进军迦南的这么一个情景。
嗯，
这时候他们派出了十二个探子，就间谍了，
嗯，
去探去看看到那些地方迦南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其中呢有两个探子呢被这个当地的这个士兵去追杀，
嗯，
然后他们躲到了一个妓女家中，这个妓女叫喇合，
嗯，
喇合就把他们给藏起来了吧，算 是，
嗯，
是。结果呢这时候敲门问他的时候说，哎，你有没有看到那两个人？喇合就撒了一个谎，
没看见，
我没看到，他们不在这里面。
嗯，
这是
保护了这两个人，
谎谎的了，
没错，
对吧？这时候我没有任何的能说他
借口说他不是撒谎，
对，他是确确实实的撒了一个谎
啊。
而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其实祝福这个喇合的，
对，
整个这个城全都死了，
嗯，
只有他存活下来了，可以说。
嗯，但是你这儿也不能说，就是说上帝就是赞扬的是他撒谎这件事儿哈。可能上帝之所以嘉奖他呢，是嘉奖他对上帝的信心，让他保护了那两个探子这件事儿呢。
嗯，
挑战一下呢？
是，确实是有人，是有人。
我相信有人也跟我同样的想法，
无论如何都是不可以撒谎的。
对，嗯，
哎，无论如何你都必须要完全的公正的，
对，完全说真话。
哎，有人说耶稣一辈子没有说过谎，
没错。
哎，有人这么说，
我们不要效法耶稣吗？
对啊，不应该效法一个妓女，
嗯，
是吧？
对。
这里呢我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哈，
嗯，
我们大家可以一同思考。
好，
如果你是我们回想到当时这个德国纳粹在迫害犹太人的时候，
嗯，
你作为一个家庭，
嗯，
一个犹太人跑到你家来躲到你家了，你想
保护，动脑筋
了，你想保护这个犹太人，
啊，
okay， 你想保护他，
啊，
或者说咱们也不用想犹太人了，怎么这么说，
啊，
如果你的朋友被人追杀，
嗯嗯
Okay， 你的朋友是完全正直的，然后另外一个是杀人犯，你的朋友跑到你的家里躲起来了，这时候杀人犯赶到了，敲你的门，你开开门， 咱们这么说哈，
好，
杀人犯不知道你的朋友在你家中，
是，
然后呢这时候他问你，你是不是把这个你朋友给隐藏到你们家了？
我肯定说，
咱们这么说哈，如果你说是他在我家，这杀人犯就一定会进来把你的朋友杀死。
嗯，
如果你说不是，他不在这里面，
嗯，
这个杀人犯就一定不会进来，你的朋友就一定保全了他的生命。
嗯，
如果你说我拒绝回答，
嗯，
那杀人犯就假设他在这里面，他一定会把你的朋友杀死。OK，
啊，
所以这种情况下
没选择，
你怎么回答？
我肯定撒谎，这是命的问题啊。
第一期节目我说过康德
啊。
你知道康德在这种情况他会说什么
啊？他会怎么说？
康德的理念，这个我不同意啊。首先
啊，
康德的理念说，这时候你还是要诚诚实实的告诉他，这个人在我的房子里面
啊。
你的朋友如果被杀了，不关你事儿
啊。
杀人犯承担这个道德的这个后果
啊，
啊。你没有任何的错误，
这太教条了，
这个非常教条
啊。
那这里我要批判一下他这种思想，
我也跟着你批判了。
为什么这是错的
啊？
我们必须要想另外一个词，叫协助杀人。
啊，
你在遇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可以救人一命，
嗯，
你也可以害人一命，
是，
你可以说一句实话，
嗯，
害人一命，你也可以去说一句谎话，救人一命，
嗯，
我根本不认为你在这种情况下道德上面你是完全啊免责的
啊，
对吧？你是绝对道德上面有问题的。如果你是你在这种情况下你都还要实话实说的话，你在道德上面你绝对是属于协助了这个人杀人
啊，我属于协助，
免不了这个责任的。
是哈，
对。当然这里面我再回到耶稣，其实对于大部分啊读圣经的基督徒来讲哈，
啊，
这是一个坎儿。其实我之前我也这个东西
这真的是一坎儿，
我一直就是想不清楚。
是，
如果是耶稣的话，
该该
耶稣会不会撒谎？
是啊，
我们其实思考一下啊，圣经里面有这么一群人叫法利赛人，在新约里面，
嗯，
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对圣经的旧约的律法门清的，
门清，
真
的是门清，嗯，
他们是教别人律法的，
嗯，都是老师级别的，
他们非常骄傲。为什么他们骄傲呢？嗯，因为他们在律法上是无可指摘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所有的律法没有一条是违背的，
就康德指出了这种人。
所以说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按理说是没有罪的吧，完全的吧。
对啊，
耶稣来说什么，
嗯，
你们是假冒为善，你们在法律上面你都守全了，
嗯，
但是你心里面却是恶毒的，
嗯，
你心里面你已经违背了上帝的诫命。
嗯，
耶稣过来说不可以杀人，我告诉你，嗯，你在心里恨一个人，你就已经想
已经
你就已经犯
了
杀人罪了，
嗯，
对吧？以为你这个不可以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你在心里动了淫念，嗯，你就已经犯了奸淫罪了。
是
有人说耶稣在新约把道德提升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标准，
嗯，
其实不是这样的，道德标准一直都是这么高的，
嗯，
只不过在旧约的时候人看不到上帝的心意，人只看到上帝颁布的律法，而没有明白上帝律法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嗯，
所以在新约里面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爱，爱就成就了上帝的律法。
嗯，
上帝颁布这些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撒谎，这些诫命的目的是什么呢？
嗯，
是让我们去爱。如果我们去爱的话，我们当然不会去杀人了，我们当然不会偷盗了，
嗯，
我们当然不去做恶意的谎言了，
嗯，
但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的时候，我们要回到上帝创造的动机，
嗯，
我们心中的道德律的它的源头是为了我们去爱，
嗯，
为了我们彼此去相爱才出现的这些道德律。当我们去撒谎能救一个生命的时候，
嗯，
我们就必须去撒谎。有人说呢，耶稣没有犯罪，这点我完全同意。耶稣犯了法，但是没有犯罪，这个概念可能很多人会说，
嗯，
哇，
这
是不是自相矛盾吗？
就是啊，嗯，
这里面我要讲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上帝的律法不能绝对的显明上帝的全部的心意。
嗯，
因为上帝不会把他自己所有的心意全部变成法律让我们去遵守，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上帝的心意他是这么说吧，上帝的心意是爱，我们没有办法把爱心变成法律，
是，
对不对？这没有办法定义，嗯，根据法律的定义耶稣是犯了法了，
嗯，
但是他没有违背上帝的心意，
所以他没有犯罪，
所以他没有犯罪，因为我们管罪的定义就定义为违背上帝心意的事情就叫犯罪。你可以犯法不犯罪，你同时也可以犯罪不犯法。法利赛人犯罪但没有犯法，
嗯，
他们完全在法律上面守全了律法，但是他们却违背了上帝的心意，
所
以他
们
犯
罪
了。而耶稣犯法他没有犯罪，因为他在法律上面违背了法律，但是他没有违背上帝的心意。 我说一个例子，就是耶稣在安息日这一天医治了一个手枯干的人，一个人他手枯干了，
是
耶稣进到会堂里面医治了，把他一下子手就复原了。法利赛人就不高兴了，你犯法了，你安息日你怎么可以治病呢？安息日治病是属于工作。
是，
当然有人会说，哦，耶稣医治这个人的手他不属于工作，是当时他们的这个定义太苛刻了。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医治这个手枯干的人，他不属于工作的话，耶稣的是怎么回答的呢？耶稣回答不是说治病不属于工作，而耶稣是回答是在安息日治病害病哪一个可以。耶稣是这样回答法利赛人的，他没有说安息日治病不属于工作，他不是这么说的，而是说安息日治病害病哪一个可以。所以说他提出的一个概念是说，你们守的是规条，你们忽略了人的内心，神的心意。所以说什么是真正的善良，什么是真正的公义，符合上帝创造的心意的才是真正的公义，不是守全上帝颁布的律法才叫公义，而是守全上帝在放在我们心里面道德的那个目的才是真正的公义。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字句叫人死，经意叫人活。意思就是说我们去理解一句话，我们不能只是理解它的表面意思，更重要的是理解这句话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真正的意思。
对，就像我们上期节目我们提到这个 How are you 对吧，别人在问你 How are you 的时候你好吗，你要明白他的动机是什么，你才知道应该怎么样作答。
就是
如果他根本就是跟你打个招呼的话，那你就应该是按照他的西方的文化去回答 I'm fine 是吧。但是如果他真的是真心的在问你你怎么样的话，
是
这时候你应该诚实的回答他你现在真正的状态是什么。记得有时候带着孩子去滑冰去，滑冰的时候孩子滑累了，我说你歇着吧，我再滑两圈，滑了几圈之后我回来了，你骗人了。我说怎么骗人了，你说你滑两圈但你滑了好多圈了。哎，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理解我真正的意思，
是
对吧。我说滑两圈我其实
意
思
是
我
再滑一
会儿，滑几圈的意思，
啊，
对吧，不是说真的就滑两圈。
是，
所以说我们在理解上帝的心意的时候，对吧，看到上帝的这些法律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明白他法律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是
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活出上帝创造的心意。
就是说活出明白别人说话的动机比明白别人说话这个字面意思要重要的多哈。
没错，所以说说到动机，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个来判断什么样的谎言是可以的，什么样的谎言是不可以的。
是，
其实这个在我们上期节目的结尾我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就是符合上帝心意，换句话就是利己的就是不可以的，但是利他的对别人有好处的就是可以的，就是提倡的，
是
对吧。我们关键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凭着一颗爱心去讲出这样的话。如果不出于爱心就是不对的，就是错误的。
所以你这样说我就感觉说在所有这个道德律当中爱心应该是最重要的，对吧。
没错，其实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爱就成全了律法，对吧。在这个白色谎言基础上我再想进一步的引申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误导。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为了避免说一句谎言，但是我们会选择用误导的方式去说这句话。
是，
什么是误导呢？误导就是利用人的有限，给人偏重一边的信息，让人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是，
对吧，你只是强调这一边的信息让别人觉得应该就是这么回事，但其实是另外一回事。在本质上来讲误导和说谎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都是为了让别人做出自己想要让他达到那种判断。这就是误导的目的吗？目的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在表面上来看谎言就是谎言好像是做错了，
谎言做错了，
误导是没做错，对不对。但其实呢我认为误导比谎言更严重，因为他还加入了诡诈，
是
让自己在心理上面觉得没有欺骗别人，但其实他达到的目的就是欺骗的目的。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因为
严重，
耶稣早就知道误导其实就是欺骗。
其实也有一种状况下，就是我以爱心去做事儿，结果特别的不好，弄巧成拙。这怎么用这个爱心哈？
是，那当然我们有可能会判断失误，
是，
对吧，有可能是因着爱心说的谎言造成了不好的这种后果。
对啊，
所以说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从爱心产生的后果 未必都是好的。
嗯，
但是不能因为有可能会有不良的后果，
嗯，
而就使我们失去爱心。
嗯，所以爱心是最重要的。
对，
听到这儿呢，听众朋友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哈，我现在总算可以放心大胆的去说谎了，心安理得的去说谎了。嗯，
没有人怎能谴责我？
没错，我自由的说谎了。
是，那说到这儿，我真的是不希望我们的听众听完这期节目，然后马上就跑出去去各种的白色谎言哈，
说白色谎言大军。
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非常小心的。像我们其实举出的这一系列的白色谎言的例子，大部分呢都是比较极端的情况，你才需要去这样讲，
嗯、是吧？
最终的一个衡量标准是我们内心有没有真正的爱。因为其实这里面我讲的就是人心是非常诡诈的，
嗯，
人会滥用爱心，会把爱心把它扭曲成自己啊所定义的，
嗯，
当我们不明确什么是真正的爱心的时候，为了合理化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嗯，
去扭曲爱心的定义，
是，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明白认清爱到底是什么。所以这里我就想分享圣经的一段话，
嗯，
是这么说的，爱是恒久忍耐，
嗯，
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儿，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嗯，非常感人的一段话哈。好，怕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定搞清楚你这个爱心到底是不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你自己所谓的爱心哈，来判断你是否应该说这个白色的谎言。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也谢谢多哥，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